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慈悲才能救众生。前几天在工作单位有了一个新搭档，第一眼看他时，见他小小的个子，染着黄头发，脸上擦得像挂了一层霜，站在那三道弯，说话也不是好声，就想这一身做派像是在饭店干过活的，从内心流露出一种鄙夷。这一闪即过的思维是我当时意识不到的。领导吩咐说，工作中让他配合我，因为他年龄比我小了很多，而且是后来的，我就理所当然地告诉他怎么做。他露出一种不屑，觉得比我还明白，而且有一股劲儿，就是和我对着干，事事抢先争强，在领导面前表现他自己很会来事儿。我在心里想，怎么来了这样的一个人，素质太低了。在闹心的同时，也知道找自己，想他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的人心，比如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让领导认可的心，显示心等等。过了几天，他还是依旧，我又找自己，说话的语气不善，自我很强，也在努力地改变着自己，可他还是那副表情，我的心也随着起伏波动。今天没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下班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很轻松，想今天没被干扰，挺好。如果今天拌了两句嘴，就想又没忍住，没过好关，很沮丧。一段时间里总是反反复复。下班的路上又在想，为什么我的心情时好时坏呢？没什么事发生，都乐呵呵的，就觉得好，一团和气嘛。一旦有了矛盾产生，心情就落到了低谷。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一下就展现在脑海，点悟我。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怎么给弄反了呢？有了矛盾应该乐呵呵的去对待，相反没有事才觉得苦恼，是不是自己不精进了，掉到常人堆里不自知了？因为毕竟是修炼人，咋能没有人心触及呢？彻底地改变了这种观念，我对明天充满了信心。第二天下午，我看到领导在和他交谈，谈了很长时间。领导走了，他过来跟我说，姐，以后我有不懂的，你教我吧，我会好好学的。一脸谦虚的样子，我很诧异，随口说了一句，很简单，一学就会，不用着急。从此以后， 他变了，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回家的路上，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的法，修内而安外。由此还想，向内找修自己，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提高的问题，自身后天形成的每一个观念都要去掉，对应外面的众生，世人也相应得救了。这也让我明白一点，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了众生。现在遭到绑架迫害的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还不少，同修们忙着请律师和家属沟通，写真相信到各部门，到公检法要人等等，做得都很好。回来后，有的同修反映说，他们态度不好，撵我们走，不听真相。电话小组有的也反映，打电话也不接，有的接了，说些不好听的。我听了之后，向内找，对待公检法人员，自己有什么观念需要改变的？17年来的迫害，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切身地遭受到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迫害，有意无意中对公检法等部门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我自己而言，多多少少的怕心、怨恨心、争斗心，不愿和他们打交道，见到他们也感觉和正常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一来就认为是干扰、不配合。到后来还有一些麻木，随他们去吧。这些人心是障碍公检法这部分众生得救的因素。如果我们放下这些人心，归正自身，同时以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祥和的心态去面对他们，他们就会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美好。身边做这些事的同修们很辛苦，律师一个一个的接来，程序一遍一遍的走。如果我们再重视一下自身修炼的因素，向内找，改变归正这些观念，同化法，那将会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因为那是法的力量的展现。一点浅见，与同修交流，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承认旧势力迫害的观念。最近一段时间，听说 A 同修和其他几位同修在外出讲真相时被绑架了。 A 同修5天后被放回。 A 同修是新学员，修炼3年左右。听说他每次离开家出去讲真相之前，他的常人丈夫都非常害怕，担心他出事。而他就安慰他的丈夫说，如果我没回来，你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由此我回想自己5年前刚刚得法的时候，刚开始是一点怕心都没有的，因为没有经历过，也没听说过迫害的事，所以思想中没有这个观念。得法的头4个月，我把师父各地讲法的40多本书看完了一遍。虽然师父讲到迫害，讲邪恶殴打学员、酷刑折磨、关押学员等，但我一点都没觉得怕。然后我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把各地讲法看了一遍。当看到2000年往后的讲法时，而且那个时候学会了上明慧网，每天都看到全国各地有同修遭到迫害的信息，我开始害怕了。那段时间我连窗户都不敢开，感觉好像邪恶就在我的周围，随时都会迫害我。从那个时候起，修炼大法就一定会被邪党迫害的这个观念就在我脑中慢慢形成了，越来越强烈。再后来遇到了本地同修，同修一再地叮嘱我要注意安全问题，我就更往迫害那方面去理解了。其实师父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场迫害，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根本就是不该发生的，只是在发生的时候师父将计就计地做了。弟子如果能做好，这样既能救了众生，同时自己也升华上来。我是在修炼中经历了一些事后才明白这一点的。2015年7月，我向两高寄出了10名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在当时我所在的层次和境界中，我认为既然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我就该去做，因为这是在救人。虽然有同修极力反对新学员暴露， 但我还是不顾反对邮寄了。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了妥投短信。又过了一个月，警察给我单位的同事打电话，并没有提关于素江的事。之后，警察就再也没找过我。去年，我们几位同修一起去 B 同修家学法。其实 B 同修在前一天被恶警从家里绑架走了，当时我们并不知情，敲了很久的门没人应，我们才离开。过了几天，我又抽空去了 B 同修家两次，仍然没人应门。后来才从明慧网上得知 B 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也是去年，学法小组 C 同修被绑架了。在他被绑架的前一天，我还和他碰面，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得知 B 同修被绑架后，我非常害怕，因为听说同修被绑架后，他的家附近都会有很多便衣，说不定我已经暴露了。一旦人心起来了，邪恶瞬间就布满了我的空间场，那种害怕的感觉，身体都要不自主地发抖。好在最后还是正念占了上风。我是神，邪恶迫害不了我。于是空间场瞬间就干净了，那种无形的压力不见了，我也一点儿不害怕了。 C 同修被绑架前，我曾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走在路上，一个人在我前面边走边打真相电话。我一看是同修，赶紧快步走上去，和他并列走在一起。这时几个黑衣人冲上来大喊着，就是他，抓住他。然后同修飞快地往后跑去，黑衣人从我身边跑过去，在路的那头把同修截住了。还有一些事，比如和同修一起清除邪恶展板等等事情。经历的越多，我越是确信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就越来越不害怕，怕心越来越小，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否定就是力迫害。我悟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危险情况，其实和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心性摩擦是一样的，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每当危险发生时，第一念一定是不承认它，虽然一开始很难做到，但是意识到了，马上就要否定这种念头。当害怕出现时，抓住它，灭掉它。有时候听到同修说，你暴露了，或者被邪恶迫害你撑不住的等等话时，很可能是师父给你的一个考验，因为他本来就不存在，就看你怎么动念，也可能是邪恶在钻你的空子，你要是承认了，那就上了邪恶的当了，本来是假的都给搞成真的了。我觉得 A 同修就是后一种情况，他是先从思想上承认了，讲真相就会被迫害，才会被邪恶钻空子，真的被邪恶迫害了。通过 A 同修这件事，我想到可能有很多像我一样看了明慧的报道，也看到师父讲法中提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讲法，甚至亲身经历过身边的同修被迫害的新学员，会从思想上先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然后带着这种观念修炼。不管怎么样，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了，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去掉，只有去掉这种观念，才能做好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这件事。带着承认旧势力迫害的观念去讲真相，效果真的会大打折扣的。个人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学法中的实修体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首先说一下我的工作环境，先生开了一家面店，因为是自家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自己承担，工作量也就大，时间也长，加上员工离职，在物资上涨的情况下不再增加人手，因此我几乎每天从早上7:30左右到店里，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左右才能下班。所以在时间紧的情况下，我基本上都是早上3:20起床学点法，才到练功点，然后在工作中利用琐碎的时间学法。一、 突破人心和观念，坚持背法。最近全台开始兴起一股背法热，提到背法，对我而言那只有一个难字可形容，怎么说呢？在此分享一个自家小故事。父母生了四女一男，可就奇怪，四个女娃数学记性个个不行。像我从国小二年级开始背九九乘法表，因记不住不灵光，背不全老挨老师责打。而大哥却得天独厚，不但记性好，数学更是一级棒。姐妹经常抱怨父母偏心，把聪明智慧全都给了家中唯一壮丁。所以只要一听到背法，那颗常人的抗拒心怕心就上来了。而我们区的背法，为了要让背法落到实处，不流于形式，每周日集体练功学法会加进背法，分段请不同同修上来背当周规定的背法内容。所以当负责背法这件事的同修来跟我商量，请我到前台背某一小段法时，自己心里那个不愿意啊，不配合的怕心硬是占上风。首先是去向区辅导员言明自己记性差，没办法背或背不下来，再向负责背法的同修表示因工作忙，本来通读时间就很紧，现在要再背法，恐怕连通读都会落下，因此向负责的同修说自己没时间记不住，商量可否不要背或不上前台去背。而负责的同修鼓励我，并与我在法上做交流。师父说，学法记不住不要紧的，你说一遍记不住，两遍记不住，你就多用心去学，一定会冲破。如果真的是你用心了而记不住，那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一关。如果不是这样，是你不用心而记不住，那就是你自己要刻苦的问题了。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想起师父这段法，我想那就正念正行，配合背法吧。为了加强背法，我开始抄法，也将要背的那段法的内容抄在一张纸上随身携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因为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被不修炼的儿子笑话说年纪都一大把了还背书，可是我仍然坚持不断，哪怕只有一点点时间都不放过。想不到儿子反过来用诚恳的态度鼓励我，妈不用担心，你一定能背好。说归说，做到才是修啊。岂知默背不行，开口老忘词，怎么背就怎么忘，怎么也不顺，这时心就急起来了。一次心又急躁不安时，心想这样怎么能背好法呢？什么时候才能背好？怎样才能把法背好呢？焦急中突然一句话，何不把怕背法的心去掉呢？打入脑中，那真是当头棒喝。原来自己不愿背法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颗怕心、爱面子的心、怕被笑话的心，而这些不都是该修去的执着心吗？找到人心的当下，慈悲的师父将这些不好的物质帮我拿掉了，心中如释重负，整个人突然轻松了起来，那感受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原本工作中我连煮面、包水饺，一有空时都在默背法，感觉压力好大好难，现在执着心一去，那常人的观念也扭转了过来，反而觉得店里的客人好有福气啊，吃的面水饺可都是听过师父的法呢，从中领会背法原来这么神奇殊胜，受益的还不只是大法弟子。另外，我在一次次不断的复诵背法中，除了对法有更深的体悟外，还把过去通读时老会出现的口误、加字、漏字都慢慢修正过来了，读法时字字入心，质量更好，心也更纯净了。回首之前刚背法时的心态，老固守人的观念，认为自己原本就记性差，年纪越大就越记不住，工作忙没时间，影响讲真相做三退等等，想想这些不都是常人的思维，从而障碍自己、限制自己背法吗？而这些人的观念越是加强，结果越是干扰自己静心背法。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出自《转法轮》。是啊，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怎能混同于常人呢？相信大家若能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不执着于背法，只管静心去背同化法，相信一定能够突破背法，并领会其中的乐趣。二，在照顾母亲时实修自己。 由于工作时间长，几乎从早忙碌到晚不停歇，虽然会利用琐碎时间学法，但总是学法量不够，也不扎实，更别提讲真相了。心想大法弟子三件事都做不好，那能算是大法弟子吗？于是在去年神韵演出结束后，体悟学法的重要性，就发了一念换个环境吧。这一念一出，犹如师父讲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出自转法轮。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在三个月后，我离开了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长达20年之久的工作环境。退下工作，接续的任务是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这时心想，这终于可以一面善尽子女的责任，一方面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发正念。但事实却非如此，90高龄的母亲又如幼儿般的智力，耍赖难缠，又如老人蛮干，情绪不稳，易怒，口不择言，更颠覆以前温顺婉约的个性，行为脱轨等等。再加上左邻右舍亲朋造访，有时准备发正念了，伯母来了，刚忙完要学法，阿姨来了，不要说做三件事，连每天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学法进度都不容易完成。当意识到不对劲时，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照，发现原来在忙碌中，我被这个新环境忙乱给掩盖了，忘了当时为何要离开那个工作环境的初衷。找到这个不足，我马上加强学法，由原来的一天一讲增加学法量到2讲以上，尚有空暇时间就再多读师父的新经文，让自己融于法中。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情况改善了许多，亲友访视时间减少或错开了，母亲的情绪也改善不少。记得有一次我练第二套法轮桩法时，母亲在身旁声音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呼唤不停，简直练不了功。就在快受不了时，一句师父的法理，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出自红吟道中，打入脑海中，瞬间如一道清流贯彻全身，心中一片敞亮，什么干扰都没有了。因配合母亲的作息时间，所以我晨练都在3点多。一次晨练时间一到，却感觉有点累，这个思想一起，安逸心出来了，想再多睡一会儿，一躺下脑中马上浮现人生难得，出自转法轮4个大字，意识到马上一咕噜地爬起来，睡意全无。当下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刚才的想法太不严肃了，对练功的态度变得松散了，才会让安逸心钻空子，大法弟子怎么能不谨慎严肃呢？再有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在发言中自己有口误，未能及时发现，有同修善意地指出，但事后却担心给同修带来负面影响，心中老是放不下，连练功也受影响。在练抱轮时，这个问题仍萦绕不去，心中非常苦恼，突然脑海中出现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出自红吟无存。法理一出，如雷贯耳，浑身震了一下，豁然开朗，身轻体透，玄妙感受实在难以言喻，感谢师父。照顾年迈的母亲，各种磨难考验总是不断，在推广神韵期间，需要配合去推动各项拜访及交流。有一次约好要去拜访一位常人，二姐同修突然有事没办法回来代替我帮忙照顾母亲，心想该怎么办呢？当晚发正念时，我静下心来发出强大一念，我一定要去推广神韵。约1小时后，二姐同修突然来电话说已经有转机，我可以去推广神韵了。当下顿觉不可思议的感触涌上心头，真正体悟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出自红吟二师徒恩。起初要出门推广神韵时，母亲总是又哭又闹，谩骂耍赖，敲敲打打，百般阻挠。我跟二姐同修就本着大法弟子坚持做对的事，出门完成该做的事的原则，在一次次的坚持下，可神了，事情都出现了转变。有次我整装出发时，当然也心里准备要抗战一番，没想到母亲却淡定平和地说，骑车骑慢一点，早去早回。面对母亲那180度的转变，我热泪盈眶，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是师父看到弟子那颗救人正念正行的心，又显现出奇迹，给弟子鼓劲加油啊。 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也都是带有修炼的因素的。在写这篇稿件的过程中，母亲还是不断地吵闹不休，几乎没间断，干扰我提笔写交流稿，但是我还是选择面对，不回避，坚持完成。各种滋味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知道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也都带有修炼的因素，或许这些事情以后还是会再发生，但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坚持学法不怠，依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过好每一关每一难，在大法中熔炼，在实践中精进实修。个人一点体会，层次所限，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运作资料点的同修。我在家做真相资料有八九年了，每周供给几个同修真相资料及打印周刊。走过这段路，觉得有好多收获，但也有一些不如意，这里不多说这个，只想提醒各位同修们，珍惜我们的修炼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资料点的安全环境。有的同修来取真相材料，不能注意安全，不是在法上交流，而是你说你家，他说他家，唠家常，唠得没完没了，还耽误了学法时间，特别是不注意手机安全。有同修提出来，说明慧网总有文章提醒手机安全，应该注意了，可是说了也不管用，反说同修有怕心。把材料拿出门时，也不知道注意些，现在天暖了，居民经常在屋外闲谈纳凉，常来取材料，首先每个人自己都该注意吧，维护资料点安全环境，也是维护同修们的修炼环境，也为更好的保证救人环境。下面提醒几点注意的地方。一，资料点不宜由学法组学法，可以另外找地方学法。二，在资料点不能唠家常，应该多发正念，清理资料点环境。三，同修出入最好单人独行，行动快捷，来无影去无踪，也节省时间。四，同修们来资料点最好不带手机，或者带手机提前关机，交流时要把手机拿到交流范围之外，保证安全。为他人负责，为修炼负责，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注意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让我们共同配合，共同精进，做好师尊说的三件事。谢谢同修们配合，如有不当，恳请见谅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江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手机讲真相的经验与体会。我用手机讲真相打了5年多的时间，经历过先使用非智能手机半自动拨打，到使用多普达智能手机全自动拨打，后来安卓智能手机全自动拨打接听者可以通过按键选择三退，又开始只是半自动拨打真相语音电话，后来真相语音结束后拔掉耳机直接劝退，接着一台半自动拨打，然后再劝三退，几台安卓智能手机全自动拨打同时进行，到后来用耳机轮番监听安卓智能手机全自动拨打情况，发现有人听完后，我提前3秒转换通话模式进行劝三退，这样效率提高了不少。开始1年多的时间里，我只是半自动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感觉很多世人已经明白真相了，就差主动向我们三退了， 就想直接用手机劝三退。同修也鼓励我，你可以试试，万事开头难。有人听完之后，你可以拔掉耳机直接劝退啊，不退也没关系，我们讲真相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人三退得救呀。我一听，是啊，我不能只播种不收获吧，可是由于种种怕心作祟，还是没能迈出那艰难的一步。一个月之后，有个人在真相语音结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连喊了三声，我退出，我退出，我退出。于是我信心大增，开始了我用手机直接劝三退的修炼过程。劝人三退时，我要他做三件事，一要三退，二要记住大法好，三要告诉亲朋好友三退。一般的情况我告诉他，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我给你起一个化名，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之后你将会得到神婆的保佑，万事如意，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行吗？一般的人都会答应的。然后我会问清楚，他上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中学入过团吗？是党员吗？一定要先问他是否戴过红领巾，因为很多人认为自己没入党，不需要办理三退。退完之后告诉他，记住救命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难的时候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的受中共邪党抹黑色的宣传，厌恶中共邪党，但又不认同大法，解释半天也没用。我会说，希望你把我们今天之间的对话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三退平安，这样你救人一命会得到大福报的。然后告诉他家人进行三退的方式，最后送上真挚的祝福。很多人都是在很愉悦之中同我告别的。第一部分，要用心，不要人心。记得我第一次拔掉耳机直接劝三退的时候，心脏不自觉地砰砰乱跳，双手发抖，声音打颤，还是怕心在作怪，怕被迫害，怕被世人抢白辱骂，怕丢面子，怕。后来又一想，我们来干什么的？是来修炼的，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被迫害的。自己干什么老是想着会被迫害呢？那不是在求被迫害吗？怕这怕那的人心不正是要修去的吗？再者，我还有个无所不能的师父在我身边保护我呢，怕什么？顿时怕心全无了。虽说怕心第一次就被我去掉了，但打电话中其他的人心还会冒出来的。有人被劝退了，当然为人得救而高兴是应该的，可不自觉的会起欢喜心，又是被世人讽刺嘲笑后容易垂头丧气，名利心在作怪。有时劝到最后，那人却说他什么也没加入，会感到很失望，好像白做了似的，功利心在作祟。这时一定要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我们只是动动手，跑跑腿，张张嘴，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人心，只要有就要发正念清除，因为我们是在修炼，不是在做常人中的事情。除了要去的人心之外，要做好这个项目，处处得做个有心人，用心选择最佳拨打地点。以前打语音电话对地点要求不大，可以边走边打，或者骑自行车打。现在要劝世人三退，就得找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才方便安全。有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很僻静的地方，杂草丛生，没过头顶，周边静悄悄的，感觉很瘆人。这时我会大声地说，这里的众生，你们要记得法轮大法好。这样几次怕心就去掉了。二，认真给世人取名。取名字也是三退中很关键的一步。有些人在犹豫的时候，给他起得很吉利的名字，他会欢天喜地地答应。我平时经常留意别人的名字，把一些好听的名字记下，如男性用永乐，永远快乐，嘉庆，美好喜庆，前锦，前程似锦，万利，万事顺利等等。女性则用淑贤，淑慧，淑君，丹雅等等。每个名字加上百家姓后，至少可以用几十次。只要处处做个有心人，那么这条讲真相救世人的路就会越走越宽的。第二部分，要专心，不要杂念。在出门和打真相电话前，要想好在哪里打真相电话，不盲目的乱走，这样不会浪费时间。然后请师父加持弟子，出门后一路上不停地发正念，或者背诵红吟，或者唱神韵里的歌曲。这样做 可以起到驱魔镇邪的作用。到了合适的地方，开始专心致志地打真相电话，不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做有以下好处：一，可以及时清除干扰世人的邪恶。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心无杂念的和接听世人一起认真地听真相语音的。一旦出现干扰世人的邪恶，我就立即发正念，效果会好很多的。记得有一次，有个人在认真地接听，可旁边的孩子吵闹不止，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此人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我先是心里默念，后来不知不觉的竟念出声来了，结果孩子不吵闹了，可是邪恶不甘心，操纵他的妻子来干扰，要他关掉电话，我就正念不止，只听那人吼他的妻子，让我听一下嘛，看到底讲什么。最后在我的正念加持下，这人听完了语音电话。二，可以了解到世人的心结，以便劝退。有的世人边接听边发表自己的观念，有时还把语音内容讲给身边的人听，这样我大致知道他的心结在何处，接下来劝退就有针对性了。三，可以听到世人三退的呼声，现在感觉世人在觉醒，在等着我们来救度。我就听到有三个世人在电话里直接喊出，我退出，我退出，我退出。如果我没有监听，就会漏掉了这个三退人数。四，一心不乱的听，效果是最佳的。打语音电话的时候，不要有一丝不好的念头。有时自己边听边感受，哎呀，这样说世人哪能接受得了啊？念头一出，世人就把电话挂断了。同样的一个语音电话，什么也不想，只管听，很多世人会听完或听大部分的内容。如果加持的是正念，那听完的会更多。同时，同修那祥和而又慈悲的声音深深地感染着我，听多了语音电话的内容我都会背，给人劝退时，我也学着同修的腔调给世人讲，并把几个语音电话的内容融汇在一起，变成自己劝退的讲话稿了。第三部分，要恒心，不要惰性。做任何事情都怕不能坚持下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忌讳为了完成任务敷衍了事。用手机讲真相也一样，贵在有恒心做下去，尤其要克服惰性、畏难情绪以及安逸之心。每天我基本是早晨练功，整点发正念，白天上网看交流文章，有时间看各地讲法，听明慧广播是边做家务边听的，晚上学法，这一切才是做好手机讲真相的最根本的保障。到了世人接听的最佳时间，我便远离住处打真相电话，打电话时间比较长，没有特殊的事，坚持天天出去打。有时经过人群，看见他们悠闲自在的散步或轻歌曼舞，安逸心偶尔也会冒出来，但自己立刻就清除。不明真相的人们大难临头还在糊里糊涂的高兴，他们不正等着我们去救度吗？既然我已经选择修炼，就已经不是常人，虽然还在人世间生活，但常人的一切将不属于我了。有时碰到天气恶劣，惰性就上来了，很想给自己找个理由不去打电话，但是我扪心自问，你是来干什么的？是来享受常人的生活吗？讲真相是你的责任，劝三退是你的义务，救众生是你的誓约。出去，出去，这点苦怕什么？也许今天就有一个世人等着你给他三退呢，多打一个电话就能给人多一份希望。如果因为你今天没出去打电话而使一个世人未能得救，那个罪过你可承担不起的。出去，结果就出来了。有时师父也奖励我20分钟也能退一个，或有几个听完的，这时就想幸亏出来了。我们的个人修炼是与正法同时进行的，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如果今天出去打真相电话了，晚上学法入心，精力充沛，12点钟的正念也发得好。如果哪天没出去打真相电话，晚上浑身无力，学法效果很差，甚至错过了12点钟发正念的时间。我现在每天都出去用手机讲真相，哪天不做就浑身不自在，好像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感觉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也对不住自己。第四部分，世人正等着我们去救度。 用电话直接劝退，有的同修比喻得很形象，像和尚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骂人的，说没时间听的，不感兴趣的，不相信的，害怕的，说是违法的，嘲讽的，举报的，恐吓的，威胁的，有信佛教的，有信基督教的，等等，形形色色的。但让我感触最深的，现在世人越来越清醒了，正等着我们去救度呢。有的人一边听一边大骂，打倒共产党，高喊法轮功万岁，有的边听边赞许，有道理，说的都是事实。有的劝他退时，竟然脱口而出，在哪里退，我早就恨透了共产党，就是找不到地方退。有的人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推翻共产党，上哪儿找到你们的组织啊？我一听哑然失笑，看样子共产邪党给大众洗脑洗得还不轻，很多人都以为法轮功在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于是我耐心地给他解释，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方法，不是什么革命组织，修法轮功的人只是个修心向善的修炼人，像过去的和尚道士一样。当然我们修炼人知道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人信神的底线太低，再加上邪党的恶毒污蔑，我只能这样给世人打个比方，说我们是不参与政治的，相反人世间的权利是要求放弃的，只是修炼人知道了天机，大难来前告诉老百姓如何逃生的方法。更有甚者问三退后有什么好处，我一听乐了，大陆人也太急功近利，功利心太强了。于是举了汶川地震逃生的例子，得了绝症三退后诚心念大法好诱惑新生的例子，三退后生意兴隆的例子。更多的世人则会关心共产党什么时候灭亡，可见中共邪党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呀。我告诉他们，因为还有很多人听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宣传，还不知道因为共产党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所以还没有三退呢。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修炼方法，是修真善忍的，仇视佛法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告诉人们要赶快三退自救，等三退人和明白真相的人达到一定的数量时，老天就会用各种天灾人祸来灭中共。希望你赶快叫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三退，这样会加速中共的灭亡速度的。一般的人都会答应好。当然劝退过程中时时要智慧的对待，不要墨守成规。一次一个世人听完语音电话后，我马上劝退，那人笑呵呵地说，听明白了，谢谢。我问他，请问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是某某市，我在开会呢。我立刻明白此人身边有人，不便具体回答。我马上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叫李某某，党团队都退了，好吗？他还是笑呵呵地说，谢谢。同时对那些冒犯佛法的世人要慈悲而又威严的对待。一次有位男士听了大半就挂断了，我马上追个电话过去劝退，此人在电话里一直嘲讽我，我很想挂断电话，但又一想，只要他不挂断，我就应该给他机会。于是我边发正念边和他讲真相，后来他居然直呼师父的名字，我立即慈悲而又严厉地说，请不要这样对我师父。他立刻一句胡话也不说了。我马上抓住机会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张全顺，退掉好吗？他说，我又不姓张，我姓黄。我说，那就叫黄全顺好吗？他不高兴地说，不好，黄泉就是黄泉。我立即向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疏忽，叫黄万顺好吗？万事顺利。他很愉快地答应了，并要求我把带有九字吉言的彩信发给他，好让他随时可以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被劝退的人，一般我会要求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答应。如果他们身边还有其他人，我就要求他们把电话传给身边的人，我再劝他们身边的人三退，一般都会传递给身边的人。但是由于没有听真相语音电话的铺垫，劝退的很少。也有听完真相语音后劝了半天也不退的，不知他的心结在何处。我不强烈执着，只要他是该得救，我相信师父还会安排其他的同修去救度他的，也许下一个同修能把他劝退。因为佛度有缘人，不管世人退不退，最后我都真诚地祝福他，把大法弟子的风范展现给他们。 经常看到北方同修的交流文章写道，同修当面劝世人三退时，很多人骄傲地说，已经有人帮着办了三退。我就在想，北方的协调同修能不能协调一下，让那些做得好的同修利用少量的时间拿起手机往江南几个省市打真相电话，那里的同修相对少一些，协党为了所谓的稳定给了上海很多优惠政策与金钱，因此那里的世人麻木不仁，更有甚者对协党心存感恩之情，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发达的地区，人们忙于生计，不关心与挣钱不相干的事，尤其江西是所谓的红色根据地，那里的人对协党的红色情怀还挺深的，满脑子都是协党灌输的恶毒谎言。每次我看到师父的讲法说时间不多了，我就急得掉眼泪，为许许多多未得救的众生着急，为自己的修炼不精进着急，为一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着急。我记得本地一位三界士做得非常好的老同修曾经讲了这么几句朴实的话，正法结束不是坐在家里看看法练练功就能结束的，是靠全体大法弟子都出来跟一个一个世人讲清真相，劝他们三退，等得救的人数达到师父的要求了才能结束的呀。希望那些做得好的同修带动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的同修拿起手机讲真相试试看，只要是按照技术手册的安全要求去做是非常安全的，先只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慢慢的再直接劝退，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给一些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一个机会吧。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每天学两三讲的转法轮，其余时间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再有时间就看看明慧文章等。学法时我双手捧着书，身体保持正直，双盘或单盘，我觉得这样一是警示净法，二是这样能时时加持我的正念。学法时只要腰弯一点，我就知道正念不强了，注意力不集中了，我就马上把腰挺直，集中精力。学法有时赶上发正念的时间，因刚刚学完法，思想里不好的后天观念都被清除或被抑制，发正念时思想里静静的，有时静静的发接近一个小时，平时我都是发35分钟的正念，大脑里什么都没有，就感觉都是强大的正念，目标明确的在铲除邪恶。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学法的一点点体会，学法有时也有干扰。有一次我正学着法，突然就是不想学了，心烦意乱的就是想把书放下，那种闹心就是想马上把书放下躺床上休息一会儿。我在心里想，这一定是好事，天大的好事，是后天的观念要去掉了，邪恶要解体了，众生要得救了。我就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谁也挡不住，所有的众生都要无条件的同化法，不然即将被淘汰。我就继续学，学过几个问题，那种心烦意乱的现象就没了，越学越爱学了，而却在脑袋里有个大法轮在转，以前没有这种状态。一直到今天，每当我拿起书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头上的法轮就开始转，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法轮也在转着。选自文章《愿做法中一弟子，助师救人把家还》。迫害以来，我的路一直很顺利，我的整个环境、领导、同事都没有谁起过任何负面的作用，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在内心里就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走师父安排的路。刚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我就和我先生约法三章，不能说对大法不好的话，也不能做对大法不好的事。我曾严肃地对他说，有句话我跟你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的师父是一个伟大的觉者，我兼修大法志不移，你不能说大法的任何坏话和做对大法不利的任何事情。你有病我照顾你，照顾得不好你给我提意见我改正。所以他后来从不说大法不好的话， 有时候想说，我看他一眼，他就不说了。我身边的环境，我都能够镇住他们。我选择大法，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得了我。我的工作单位是个很敏感的研究机构，我却一直很平稳地走到现在，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坚持发正念，邪恶从来不敢上我家门。刚开始迫害最严重的那些年，常常有流离失所的同修在我家中住宿，有不少同修来这里交流切磋。很早我们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后来人多了就分为两个组，还组建过家庭资料店。在邪恶疯狂迫害的日子里，还能有这么好的学法环境，全是因为师父的加持，有强大的能量场照着。好几个学员都说，走到我们小区就能够感受到整个院子一片清亮，无论外面迫害怎么邪恶，这里都给人很安全、很踏实的感觉。选自文章《医学试验治恶性肿瘤，修法轮大法三个月痊愈》。在成不成家的问题上，我一直是顺其自然的心态。以前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后来也冷静地思考过，觉得自己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状态，不成家会更有利于修炼。偶尔也会想，和异性只相处不结婚，应该也挺好的吧。就是因为偶尔的这一念，就招来了一而再的被提及个人问题。为了不让常人有练法轮功就不结婚了这样的想法，我从没说过不成家了，只是说还没遇到合适的。现实生活中，不修炼的人单身的也大有人在。那为什么修大法了，单身就怕别人说了？想想不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其实就是自己的心不正，是自己以怕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为借口，掩盖着深层的色欲心。选自文章《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最近十台机器同时出了问题，一方面向内照，自己记忆不深是一方面，做事确实存在修机器不细致，哪儿坏修哪儿的情况，说白了就是不扎实，没实修。而且自从上班后，删掉的微信又装上了，表面上是为了工作方便，实际上没事儿就想打开看看，谁有什么消息啦，谁发什么好链接了，搞笑的视频了等等。从图到字，再到内容，无不拽着我的心，浪费了大把的时间不说，里面还有支持邪党魔头的、色情的、其他法门的、关乎保健健康的一些不符合大法的东西，还被那些网虫、瞌睡虫不断的干扰，不是害困，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还经常丢三落四，发正念误点、倒掌等。晚上12点的正念时发时不发的，有时间就想躺一会儿，晨练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这些不都是自己发力不清求来的东西吗？当然也会影响自己修机器了。其中有台机器故障是一个接一个的，好多部件基本换了个遍，七拼八凑的好歹机器好了，可是维修过程中修不好机器时那种逃避困难、躲开责任、依赖别人的心齐刷刷地冒出来，正中了旧势力的下怀。其实旧势力就是想趁自己不精进的时候钻空子啊，绝不能叫旧势力笑话我。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是啊，是自己先方寸大乱，可是他能乱到哪里去呢？不都是被师父将计就计了吗？看看明明是坏事的事，最后不都变成了好事了吗？大法弟子这么多年一步步走过来，不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了吗？除此之外，旧势力的那些干扰、破坏起作用了吗？想到这儿，马上归正自身，法要学，功要练，三件事要坚持做，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以法为师，不陷在具体事物当中，不钻牛角尖，不被旧势力所利用，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包括旧势力本身。三件事回归到正轨上来，修机器的速度变快了，出故障的机器也都修好了。选自文章《3年维修技术工作的体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